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近期被无罪释放案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声援2.5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明确指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人将被绳之以法。与此同时，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公布，全球来自28个国家与地区超过200万民众联署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集会在香港政府总部前举行，多位立法议员到场声援。智联会副主席蔡阳昌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以和平理性方式反迫害，令人敬佩。真正能令人成功的是明心，是坚持，而不是刹那的光辉。我再次表示对法轮功朋友的敬意。他并提到人权日前夕梁振英宣布不连任，相信不少人有一丝正义被彰显的感觉。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表示，共产党执政以来，千千万万中国人被饿死、打死、屈辱死，害死人的是共产党。中共剥夺人民的各项人权，他谴责中共，全世界最邪的是共产党。韩连山强调，中国一定要铲除共产党，中国同胞才能重获新生。智联会秘书长、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与现任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及中国大陆正义人士通过录像、录音发言。李卓人强调，国际人权日一个重点是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批评中共迫害维权律师及法轮功团体，呼吁市民携手争取应有的自由及民主权利。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称赞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真诚的人。他说，我看不出他们对社会或者对政府有任何危害。他们是一群对真善人有追求的、追求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等14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办活动，抗议中共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各国游客和当地居民驻足了解真相，纷纷签名并表示活摘器官是当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在德国旅游名城弗莱堡，一位年轻女士签名后感慨地说，圣诞节快到了，眼前的人们都在忙着购物，沉湎于物质享受，考虑着自己的各种利益。其实世界人权日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在欢度圣诞的这个时候要关注人权，保护人权也包括保护我们自己。
12月10日，瑞典哥德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广场 Kungsport Place 练功，并征集举报元凶江泽民的联署签名，很多人都主动来拿取资料，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退了休的牙医领着他的孙子和孙女儿站在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前，耐心地把法轮功学员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讲给他们。当法轮功学员走过去给他讲真相后，他指着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说，现在人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内心的宁静。
12月8日，丹麦议会举行了一场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为议题的答辩会，丹麦外交大臣到场接受议员质询，议会所有九个党派的外事发言人全部到场。丹麦人民党议员肯尼斯·拜特说，我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研究了很多历史，坦白地说，除了德国纳粹的大屠杀可以与中共的罪行相比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类似的令人作呕的杀戮。肯尼斯·拜特议员还提到法轮功学员未在群家的案例，他说2015年5月27日他的两个姐妹在中国被关押在监狱，并且不允许他们的家人去探访，到现在已被关押18个月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他们在监狱里已经被验血并全面地检查了身体。我很理解在丹麦的魏在群女士为她的姐妹担心，担心她们也会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此次答辩会由丹麦议会第二大党派丹麦人民党、红绿联盟党和另外选择党共同起草了联合声明，建议作为议会的决议。联合声明中写道，丹麦议会呼吁暂停中国和丹麦卫生机构之间的合作，直到中共实行透明和可信的器官移植。丹麦议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使用非自愿捐献者的器官。丹麦议会呼吁中共政府尊重其人民的基本人权，并立即停止对弱势群体，包括法轮功等团体的迫害。最后，丹麦议会敦促中共立即释放所有的良心政治犯。
国际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的中使馆前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法办元凶江泽民。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举办活动，揭露17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
国际人权日，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马使馆，强烈谴责中共持续17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各界人士都来关注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法办江泽民，一起来终结这21世纪最大的人权浩劫。集会吸引了多位警官前来了解真相。
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多项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活动，引起各界关注。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台湾医师黄世伟等出席了相关活动，介绍他们就此项罪行所做的调查。原东京都议员吉田康一郎表示，因禁止日本人去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不能无视这种杀人行为，日本应立法不助纣为虐。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近20名法轮功学员12月7日至8日被绑架，天津国保和各区派出所警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实施绑架，有两人被劫持数小时后放回。目前已知道被绑架的有杨玉勇、孟宪珍、耿东、田丽、王连荣、田爷爷、吴殿中、张健、赵满红、柴宝华、张丽琴、于桂荣、刘德荣、曹善敏、小刘与母亲、王玉川、李少臣18人。据悉，天津公安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施监控，有的被监听电话已长达一年。
宁夏法轮功学员王德生、单继宁夫妇 被宁夏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误判13年3年。王德生还被非法罚款50000元，单继宁10000元。他们夫妻2015年11月中旬被大武口区国保人员绑架，其租住的地方被非法查抄，遭劫掠的现金及设备耗材超过10万，被非法扣押一辆轿车。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宜安县今年36岁的大法弟子刘玉梅于2015年11月30日在辽宁营口银行被诱骗绑架，于2016年10月份被宜安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本人已上诉。刘玉梅从19岁小小年纪就遭严重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曾先后辗转在辽宁省大连营口和吉林长春等地。
南京及剑侠等6位法轮功学员2015年8月14日被玄武区后宰门派出所绑架，2016年12月7日再次被南京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不许当事人申辩，匆匆定罪。冤狱刑期分别为吉建霞4年、熊桂珍、张超美、潘汉玉3年、王慧兰1年半、岳金兰1年03个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5日，法轮功与身心健康论坛在墨西哥国会众议院举行。法轮功学员在论坛上向与会者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修炼法轮功带来的益处。法轮功学员向众议院各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提议将法轮功修炼纳入健康系统，在各个社区提倡修炼法轮功，在学校普及法轮功。大家都遵照真善忍的原则，让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升华。法轮功学员曾在墨西哥众议院做过几次演讲，并示范法轮功功法，还举行了题为《法轮功与人类尊严》论坛，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12月2日，美国费城西郊的西切斯特市举办了第37届 QVC 圣诞游行，由费城及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应邀参加。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9年受邀。当腰鼓队经过主席台时，队员们矫健漂亮的动作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这是一种促进身心健康的打坐方法，并且通过修炼真善忍来提升心灵。
12月10日，新西兰法轮功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首都惠灵顿的圣诞游行。虽然天空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天国乐团敬业的精神和精彩的表演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欢迎和发自内心的欣赏。
12月4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法轮功学员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向行人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12月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一连举办了2场游行，介绍法轮功，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获得各族民众的欢迎，也使许多民众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西安离党被非法开庭，陈清控告江泽民合法。2016年12月1日，西安市离党在莲湖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家属聘请的2位律师为离党进行了无罪辩护，要求释放，并指出公检法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律师指出，仅平素江庆就将人从家里强行逮捕的行为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同时从很多方面阐述了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和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还从现在形势分析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下场和历史上相关的案例，还有诉江的合法性，对现场的法官、公诉人和610及法警进行劝谏，不要继续助纣为虐。当时在庭上讲了1个小时左右。离党也在庭上澄清自己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起诉江泽民更是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并依照法律条文指出在抓捕过程中610的违法行为，包括私闯民宅和撬门等，最终法官宣布休庭。 此前3月30日，西安市莲湖分局国保大队长张建刚领着11名警察到李党家中搜家，李党父亲质问，李党犯了什么罪？国保大队大队长张建刚称李党控告江泽民，并以家里有法轮大法书和平板电脑中的内容为由带走李党。当问到片警王毅时，他说大法书和素江都不是个事儿，他是涉及到其他案子。李党的父母又去国保大队了解情况，张建刚只是匆匆应付两位老人。
警察安静听真相，易思秀要回法轮大法书后回家。2016年11月11日上午11点过，四川省彭州市陇峰镇法轮功学员易思秀赶场回家，半路上被陇峰镇派出所三个警察绑架，警察押着易思秀去抄他的家，抢走转法轮一本。警察把易思秀绑架到陇峰镇派出所，易思秀说，我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把我抓到这儿来是不是想听真相？那我就讲给你们听，相信法轮大法好有福报，停止迫害法轮功是你们在自救，大难来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你们这么年轻一定要退啊，不要给共产党给江泽民陪葬。警察们正在一块吃午饭，没人反对。易思秀说，我还没有吃饭，我要回去了。其中一警察说，我给你打饭。易思秀说，我不吃你们的饭，我回家吃自己的饭，把我的转法轮还给我，我要学的。一警察说，你拿去嘛。易思秀要回了他的大法书，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出派出所回家了。
坚持讲真相，杨淑玉领口供走出派出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法轮大法弟子杨淑玉，女62岁，2016年12月12日上午9点左右，她在蓬莱市新中医院给世人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赶来的五个警察绑架到东关派出所，电动车及车里的真相台历也被弄到派出所。杨淑玉被绑在冰冷的铁椅子上，她坚持给警察讲真相，始终不配合警察，警察要验血她不让验血，最后在零口供零签字的情况下骑着自己的电动车走出派出所。
两次被抬入监狱迫害，伤残警察控告江泽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现年57岁的金成山，原是公安分局干警，1996年因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致高位截瘫，先后就医于哈尔滨市第5医院、哈尔滨211医院、北京301医院和协和医院。在现代科学医学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身体得到了明显的康复，可以手扶东西站起活动，令人最为头痛且久治不愈的五处乳疮、两胯处、两屁股处、后腰处不治而愈，全部康复。学法后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真正的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妻子焦小华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数十年如一日，对金成山悉心照顾，不离不弃。1999年法轮大法遭江泽民团伙迫害后，金成山坚持信仰大法，多次遭受迫害，两次被抬入监狱迫害。中国最高法院2015年5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金成山控告发起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山西忻州市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家属。最近，山西省忻州市法轮功学员赵义军的妻子、表姐、法轮功学员马占国的母亲到忻州看望于2016年10月5日被非法关押在忻州市看守所的马占国与赵义军。12月1日，家人给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存了点钱。2日下午3点多，他们在忻州市公安局路南马路准备再买点东西与衣服，被公安直属分局李林双等警察看到，一伙警察将他们围住不让走，并将吴小娇的丈夫等四名家属强行绑架到忻州市公安直属分局，一直关到将近下午6点多。一伙警察又将家属四人强行转押到派出所非法审讯， 将马占国的母亲与吴小娇的丈夫关在两个屋内审讯。吴小娇的丈夫还被强迫坐在老虎凳内遭非法审讯。在直属分局转押派出所的路途中，赵义军的妻子被惊吓得浑身哆嗦，两手颤抖，出现昏迷休克状态。这时警察才叫来120救护车，将赵义军的妻子与表姐送医院，直到晚上将近8点多，姐妹俩才离开。
辽宁鞍山又有2000人支持起诉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5月至2016年7月，辽宁鞍山市有1421位民众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后，至2016年12月又增添了2001名的正义人士加入支持诉江的行列。
民真向家属举报江泽民。我曾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在江泽民的指使下，对修真善人的好人进行精神与肉体破坏性的残酷摧残与镇压。我的婆妈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占了前七个字，就差一个亡字。我亲眼目睹了婆妈被警察电击的场景，我婆妈的嘴里吐出大量的血与血块，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求警察放过她。江泽民这样迫害无辜好人，真是罪大恶极，所以我举报他，望检察院立案侦查，匡扶人间正义。
部队退休老干部痛斥江泽民祸国殃民。一个长期在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退伍老军人也加入了肃江的行列。他说，我早就看到了这个政党腐败透顶，尤其在江泽民执政期间迫害法轮功善良民众，他算是什么东西？大蛤蟆，不学无术，六四屠城，汉奸儿子，带着自己的儿子家族闷声发大财，用国库给自己买飞机，都退休多少年了，国家还得花3000万养活他，这3000万能解决多少老百姓的疾苦？老人还说，我早都退党了，我周围的一些老干部接到三退的真相语音电话，也纷纷脱离了中共组织，我告诉他们快点退吧，老天早晚要灭中共的，我们可不能跟着倒霉。我认识的几个朋友都准备好鞭炮了，就等江泽民被抓后放鞭炮庆祝呢。
公司领导动员下属员工参与征迁。有一次在征迁的过程中，一个公司明大法真相的领导得知征迁起诉江泽民的消息后，主动留下了一张征迁的表格，让自己公司的员工都来签字参与起诉江泽民。当拿到征迁表格时，这张表格已经签满了人名。这种正义之举让人感到了一股正的能量正在鞍山的民众中迅速的传递。
严正声明。本周2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对待常人质问，站在为他的角度对答。大陆来稿，昨天我在理发店正理发，这时来了两个人，一个有一面之缘，另一个不认识。那个认识的没退休前当个企业的领导，跟他说真相时他不退，只因匆忙也没来得及细说，他认出了我，今天一见面就喋喋不休地说，你们师父给你们多少钱，在大街上你们人劝我退党，这不是跟党对着干吗？说保平安，保什么平安？另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嘴里不干不净，吃饱撑的，见了就让人退，简直就是疯子，就是疯子，一连说多遍，还用手指了指我。面对两人的不善，这突如其来的质问，我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了灵感，不是说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吗？人家问问你退不退党，能有错吗？也没有人强迫你呀，你退更好，不退也行，是吧？怎么能说人家是疯子呢？再说那不是为你好吗？你想啊，现在共产党又贪又斗的，老百姓哪个不骂他，让你退出 就是希望你不被老百姓骂。假如你贪了、斗了，你有大钱了也行，可你一没贪，二没斗，你还有个党员的称号，老百姓骂你，你说你冤不冤呢？我顿了顿，看了看他俩的表情，脸上有了喜色。我接着说，只有法轮功学员关心你、爱护你、慈悲于你，才让你退党呢。
世人对我说，你任重道远呢。大陆来港，舅妈信基督教已经20多年了。退党大潮开始后，我去舅妈家把九瓶共产党的光碟放给她看，然后给她讲个故事。一个笃信上帝的人，在发大水时三次拒绝别人的帮助，说等待上帝来救他，结果被淹死了。此后见到上帝时埋怨上帝不救他。没等我说完，舅妈说，那三次机会就是上帝给的，这人真糊涂。我一看舅妈悟性挺好，便告诉舅妈，法轮功学员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把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信息传递给人们，让大家能在灾难中获救。舅妈着急地说，你说的对，我告诉小新，指我表哥把党退了，他是头2年入的。后来舅妈带我去了表妹家，正好表姐也在那儿，他们一起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舅妈经常去教堂，我问她，同样是信耶稣的，为什么有些人不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还说共产党不让学就别学了呢？舅妈说，遇到这样的也别难过，他们是叫共产党给吓的，要是共产党像迫害法轮功那样迫害基督教，这些人就会下跪，神不会给共产党下跪，真信的也不会下跪。这些年我也遇到过一些信佛的居士，有位阿姨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2004年夏天发生在沈阳某公园的事，当时退党大潮还没开始，当时我俩聊了一会儿，她说，你信的比我信的好，你一定要好好弘扬，让法轮功发扬光大，挽救败坏的人类。我听了阿姨的话，眼角润湿了，因为阿姨还说了句，你任重道远呐。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7年之久了，不论中共多么的凶残，漫长的岁月却验证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不论信啥的、干啥的、哪国人，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远离灾难。因为人类是由神佛看护的，而在神佛面前，魔鬼啥也不是。
人心于因果，报应何其快。甘肃来稿，明慧网2016年9月25日大陆综合消息报道了曝光甘肃省金昌市恶人常家友参与迫害法轮功。近日金昌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家友已经被调查。常家友的一个孩子在北京当公务员，工作到6年时买了一套600万的房子，按市价买这房子是捡了个便宜，没想到这套房是某贪官为了积极脱手变现私下便宜出售的。结果调查该贪官时发现房产已出售，就调查谁购买了，一看买主是一个才工作6年的公务员。一个工作才6年的公务员怎么能买得起600万的房子呢？再查他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是甘肃省金昌市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常家友，结果常家友就被调查了。曝光一文说，2016年7月15日，金昌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家友与副市长孟有柱主持启动污蔑法轮功的集中宣传月的仪式。常家友要求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污蔑的内容和形式，组织签名、发污蔑法轮功的传单，在公共场合布置污蔑法轮功的展板。随后7月20日各个社区到处张贴举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各派出所电话，宣传栏张贴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宣传话。2016年8月25日下午，在金昌市综治维稳会议上，常家友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对法轮功严打。常家友的遭遇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作恶的报应。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而江泽民集团的成员都在被逐步清算中。江泽民、曾庆红被绳之以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也是天意。
我感谢李大师，大陆来稿。我婆家的弟妹修炼法轮大法，她常对我说，遇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开始我还不相信，还想既然那么好，为什么当权者不允许练？而且他还为此坐了几年牢，我总是表现出不屑的样子，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我心里就嘲笑他。但是每次看到他真诚的眼神，我也就随口答应他说法轮大法好。后来发现这几个字还真灵。有一次我的移动硬盘上的数据不知怎么打不开了，那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文件和资料，我干着急不知该怎么办。弟媳说，不要急，我带你去找懂电脑的人。那个人用软件帮我查找硬盘，查找后说数据已不在了。我当时脑袋就轰的一下震住了，既着急又不知所措。弟媳马上告诉我，别急，赶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我们师父保佑吧。我马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所有的数据居然都出来了，这太神奇了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李大师。
无畏患者的生命奇迹。山东来稿，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农村发生了一件奇事。郭婷40岁出头，正值壮年，是家里顶梁柱，平日种几亩薄田，农闲时外出打工补给家用。原本身强体壮的郭婷，自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日渐消瘦，精神萎靡，脸色暗淡，茶饭不思，两边脸颊凹陷，人也变得皮包骨头，黑瘦黑瘦的。在家人不断敦促下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给全家人当头一棒，是胃癌。确诊后胶州当地医院不敢留，要求必须转青岛大医院马上手术，手术还不能完全阻止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万般无奈，他只好去青岛大山医院做了胃部全切除手术，忽然间陷入人生低谷。他感到像大海中飘零的一叶孤草，在进入手术室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如此脆弱。郭婷自幼母亲去世的早，和姐姐相依为命，是姐姐把她从小拉扯到大，帮她成家立业。听到弟弟不幸遭遇后，已经修炼法轮功的姐姐急忙赶到医院来看望她。此时她仍然处在手术后的昏迷状态，等她慢慢苏醒后，姐姐紧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告诉你一个一亿大法弟子20几年亲身验证了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信大法有福报。他认真地听着，脸上流下了两行清泪，他默默地点着头念着说，姐你放心吧，我记住你说的话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一直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奇迹，越念疼痛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很快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他马上把姐姐平时听讲法用的 MP3 要去，如饥似渴地听起来，他越听越爱听，越听身心越通畅。原来大法还包含着许多曾经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真谛，大法给他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户，他通过学法明白了许多，从此获得了新生，面色红润了起来，人也变得精神清爽了。由于胃部全切除，虽然吃饭没有从前多，但是却一天胖一斤，体重很快恢复到正常标准。按医院要求，患者要定期住院进行化疗，需回山大医院例行复查，检查结果各项指标均属正常，不用进行化疗可以立即出院。医生都感到非常吃惊，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感觉真的不可思议。亲朋好友都好奇地问他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他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救我命的九个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近期被无罪释放案例，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正在走向末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随着法轮功学员的深入讲真相，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了法轮功不仅能帮助修炼者去病健身，更教人向善。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抓捕、判刑、转化是对好人的迫害，是非法的，更是邪恶的。他们开始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考虑，用实际行动赎罪。近期民慧网报道了多起法院、检察院、公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正在走向末日。第一，法院不管，检察院退卷，公安局只好放人。2015年9月25日晚7点多，山西侯马市法轮功学员李美玲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第二天，国保警察将李美玲劫持到临汾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30日，检察院将他非法批捕，企图对李美玲非法判刑。然而据悉，案子到了法院，法院不管，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又问司法局，司法局也不管，于是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这时李美玲已经被非法关押半年，公安局只好办成拘役半年而下台阶。李美玲于2016年3月25日回家。第二，河北张家口杨建平被免于起诉，获释回家。2015年10月21日，河北张家口法轮功学员杨建平开车外出，去向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万全县单房堡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并被万全警察刑事拘留。杨建平的车辆也被派出所扣押。警察从车中找到真相资料、视频光盘、条幅等在内共六七百余份。然而通过家属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不断的讲真相，五个多月后，检察院决定对法轮功学员杨建平免于起诉，理由是证据不足，释放回家。例三，辽宁昌图县检察院听真相，不予批捕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洪斌。辽宁省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洪斌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昌图县看守所。8月2日，构陷刘亚民、孙洪斌的材料被递交到昌图县检察院。经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检察院相关人士明白了真相，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当天下午，把不予批捕决定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说，明天开会研究再做决定。2016年8月3日下午，刘亚民、孙洪斌结束37天的冤狱，回到家中。第四，江苏江阴市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局放人。2016年9月5日，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顾荣峰因给保安讲真相，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江阴市看守所。警察恐吓他的妻子，说他是惯犯，扬言要判他几年，家人很担心。9月19日早8点多，律师和家人守在派出所要人，催促办案警察询问检察院提审结果。检察院告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公安局当天放人，顾荣峰回到家中。例五，北京延庆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秦守荣。2016年9月29日，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对法轮功学员秦守荣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说，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秦守荣不起诉。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 解除对他的取保候审的决定。例六，绥中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条件释放了刘威。2016年11月2日，被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国保大队绑架的绥中职专教师法轮功学员刘威，于11月16日回家。国保在绑架刘威之后六七天，就把构陷材料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条件释放了刘威，国保归还了抢走的电脑。例七，齐齐哈尔公诉人承认证据非法，法院撤诉，检察院退案。2016年10月9日上午9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证据来源的非法，法院撤诉，检察院退案。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件事影响面太大了，以后再给法轮功学员判刑得考虑了，不能再重判了。而之前经他手判刑七年的就有好几个。杜艳红还说，这次放人都是下面旁听席上的国保人员定的，说人家没罪给放了吧，于是就退回办案单位。庭审后，家属找龙沙区检察院公诉人杜艳红交涉，知道法院已撤诉，卷宗退到派出所，屈树荣无罪。但武隆派出所、检察院、法院互相推诿不放人，很明显是610还在背后操纵人。然而司法人员已经开始觉醒，中共江泽民集团的黑手还能操纵几时？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王立军、李东升等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纷纷遭恶报，落网被判刑。江泽民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实名起诉，江泽民被送上审判台的时间指日可待，自己的命运应该自己掌握，谁还能为中共江泽民集团当替死鬼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西元的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找回昔日同修。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师尊不愿丢下一个弟子，希望掉队的在压力面前放弃修炼的学员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下面谈谈整体配合找回我单位一对夫妇同修的经历。第一部分，昔日同修状况。我们单位有夫妇俩都是大法弟子，男的 A 同修被邪党迫害前是我市的义务负责人之一，女的 B 同修是我单位的义务辅导员，当时我单位有上百人修炼大法。720后，他们是邪党重点迫害对象之一，特别是 A 同修。据说在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第三天下午，被强行从办公室带走，以市公安局的人为主，还有当地派出所等人，昼夜不停地轮番审问。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说出其他同修，没做对不起同修和大法的事，但他怕被抄家，怕抄去所有的大法资料和大法相关物品、相关信息，并牵连到其他同修，所以在多次逼问后，他违心地说了，不练就不练嘛。直到第二天晚上，当他们逼他交出资料，并带着他开车到他家楼下时，他又交出了部分资料， 包括大法书、磁带等。后来虽然让他回家了，但派出了一个组的人长期监视他们，他们怕心也越来越重，后来就没有在单位家属宿舍住，到离单位比较远的他们儿子那边去住。后来发现警察又在那里长期监视他们，加上到新环境没有认识的同修，由于怕心也不主动去接触同修，而且720后师父发表的经文他们基本没有学或不知道。 A 同修原来背的许多经文有时就背一背，有时也看一下大法书，练功多是打坐，很少练动功，更谈不上讲真相。 B 同修渐渐的三件事基本都没做了，这样一来 B 同修又像修炼前一样病业缠身，到医院去看病吃药。2014年的10月，我在单位家属区碰到了 B 同修，多年没见面了，只见他一副病容和愁容。他对我说，这个月他们又搬回单位来住了，然后就像病人对医生述说病情一样，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他的病和他的感受。当时我对他说，你这都是说的常人的话，修炼人说话应该在法上。他说他已经掉下去了，意思是三件事基本都没做。我说掉下去就赶快爬起来呀，千万年亿万年等待的法不能丢呀，正法已经接近尾声，师父不愿落下每一位弟子，仍在慈悲地期盼着掉队的弟子赶快回到大法修炼中来，这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珍惜与慈悲。不久我就到他们家去了一次，与他们俩人交谈了一下。B 同修不是说病，就是说有人监视他们。我说现在形势大变了，又这么多年了，谁还在监视？他说，真的，我们家外面有摄像头，现在我们电话都打不出去。我发现他们还被笼罩在邪恶迫害的阴影之中，思想仍停留在邪恶还在迫害，还有人在监视他们，以及自己的病魔缠身的问题上。给我的印象是怕心很重，不敢接触同修，不敢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但我感觉到他们虽然在常人中苦苦挣扎着，内心却一直不想放弃修炼，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大法的根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我想我已不住在单位家属宿舍了，偶尔去一次就让我碰到了 B 同修，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既然是让我碰到了他们，说不定是师父安排的。师父不愿落下每一位弟子，要我们找回昔日同修，也就是说我作为师父的弟子有这样的一份责任。第二部分，树立他们的自信。想让他们重新回来修炼，首先得树立他们的自信。我对他们说，你回想一下你当初刚得法时那种热情，你是辅导员，你组织我们集体学法或看师父讲法录像，为集体练功，你早早地拿着自己买的播放机来为大家放播练功音乐，你不厌其烦地指导纠正大家练功动作，或为了弘法打着横幅与同修一起练功，弘传大法的福音，大家都沉浸在喜得大法的幸运之中，这一切引起了他幸福的回忆。他说当时大法的横幅等已经转移到外地保存，至今完好无损。我说，说实话，你们是师父亲授弟子，与师父的缘分好大呀，我们都很羡慕你们。佛法难得，轮回千载，只为这一回，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时间不等人呐，你们回来吧，快回到我们的整体中，师父在等你们，同修们也在等你们。法轮大法能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不是大法的神威吗？全世界几十亿人，为什么只有1亿人得法，而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你可曾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有这样的幸运？从法中知道，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身的，有誓约在先的。要不是宇宙正法，师父也不会亲自传这么宏大殊胜的法，我们也不可能得到它。回天的路就在你的面前，回来吧， 珍惜着千古难得的机缘。第三部分，学法是第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离开了大法或跟不上正法行事，有可能是他们对大法内涵还理解不深，对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看不透，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学好法。特别是720以后的师父讲法，要想走回来，学法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重新走回来的昔日同修，刚开始修炼状态不是那么好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他们多学法。我问他们有没有师父的新讲法，他们说没有，也没看过。于是我在明慧上下载了新经文，从2000年5月22日发表的新字明到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都有。对迫害之前师父讲的法他们是有记忆的，所以让他们把720以后的讲法集中看一下，希望很快能理解认识上来。建议他们平时以学转法轮为主，但是还要安排时间再学师父720之后的各地讲法。师父的短篇经文经常学，特别是排除干扰、理性、去掉最后的执着、窒息邪恶、建议这几篇，多学多加强理解。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式，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式，因为有神在管。我与 AB 同修交流，尽快参加一个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集体环境中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最终步入正式法的行列。我还建议他们购置电脑上明慧网，上明慧网跟上正法形式很重要。明慧网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修炼状态和被迫害情况，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大法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各种不同的修炼中的认识，同修是如何精进的，神韵的传播效果，师父的最新讲法等等，好处众多。俩人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欣然同意。我还希望他们注重看明慧周刊，明慧网上发表的切磋文章都是大法弟子们在长期正式大法中总结出来的心得，难得的精品。而明慧周刊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大家从明慧周刊上的文章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拓宽着我们的心路，丰富着我们正式法的经验，同时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使自己迅速得到提升。事实证明，大法弟子如果长期坚持看明慧周刊，就会使学员法理清晰，看问题全面，能够跟上正法进程。第四部分，发表严正声明。 A 同修在压力下违心地说了不练就不练嘛，并交出了部分资料，包括大法书、磁带等。我说这些都是背离师父、背离大法的言行，必须写严正声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我又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一些已经发表的严正声明给他做参考。他开始写了一个初稿，只写了过程和结尾，没有深入的思考自己的言行的原因和后果，没有自己的认识。我又将明慧网同修关于严正声明方面的体会文章，如严正声明不能骗自己等三篇文章，还录了一部分师父的有关经文给他看，特别是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为什么非得让你说个不练才放你呢？这边练就判刑，那边说句不练就可以放人，这个差异也太大吧？正常吗？不正常，那不很明显吗？就是让你掉下来，就是叫你说那句话，说出来，哪怕不是你自己从心里发出来的，这可是污点， 作为一个正法弟子，那是耻辱。写严正声明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留下的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重新回到大法修炼当中来，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的一个机会。明白了写声明对自己修炼的重要性，除了必须面对和曝光自己的过失，还要把自己重新走入正法修炼中来的坚定的正念和决心写出来，要把严正声明看作是自己重新向师父和众生的许下的誓言，从此要按照自己的声明去兑现自己的誓言。基于以上认识，他重新写了一个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编辑部，很快就发表了。第五部分，发正念。我将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发正念时不能溜号，给他们参考，并与他们交流自己发正念的体会。下发正念时也会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负面因素，包括清理家中不好的东西，解体旧势力的安排。我也在四个整点发正念后帮他们发正念，彻底清理 AB 同修的空间场与周边环境，清除一切干扰，请师父加持他们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他们的一切邪恶安排，使他们早日清醒，尽快回到大法中来。第六部分，众同修的热情帮助。针对 AB 同修当时的状况，主要是怕心重，正念不足，我就找了一些同修帮助他们。 C 同修是个正念很强的中年女同修，现在是一个片区的协调人，他曾经在洗脑班被恶徒打得昏迷过去，反迫害绝食，又被插管灌生鸡蛋等残酷迫害，但是他正念很强，无论如何迫害他，对师对法仍然是坚如磐石的坚定。以前邪恶24小时守在他住的小区或单元门口，出门就跟踪他，他正念很强，对跟踪的人说，你跟着我做啥子？你知道不？迫害法轮功的总头目李东升和周永康都遭报应，被抓起来了。跟踪者说，那是他的工作。C 同修说，你不要为了这点钱，不仅害了你，还害了你的儿孙。后来这人就没跟踪他了。我想 AB 同修以前学法少，现在关键是要多学法，并要与同修多接触交流，所以最好是找个学法小组。我想到协调人 C 同修，他认识的人多，同时他法理清楚，正念强，也想请他对他们俩从法上多帮助一下。于是我找到了 C 同修，他听了这个情况后也觉得时间很紧了，应该尽快的想办法让他们回到大法中来。于是我又约了 AB 同修与 C 同修见面。到了约定的地点， AB 同修还是有顾虑，可能是怕心，因为他们不认识，对我说不想与 C 同修见面了。正说着 C 同修就来了，我说人已经来了就见见吧。见面后 B 同修就对 C 同修讲说他的病状， C 同修说，你有那个病，出现这个症状是可以理解的。 C 同修站在他的角度上，顺着他的执着说话，慢慢的 B 同修就接纳了 C 同修， C 同修进一步从法理上启发他们。后来 C 同修又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学法小组，我对 AB 同修说了以后，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意思还是不愿意马上去。同修 D 720以前是位辅导员，在市里开会的时候认识 A 同修，由于互相认识但是多年未见，所以见面大家都很高兴。 D 同修主要是从法理上，并用亲身经历谈了他对病业的理解，同时也谈到要多学法，加强正念等问题。学法小组的同修针对 AB 同修的情况准备了一天的活动，先学转法轮，再学一部分精进要旨和一些明慧网上的相关文章，然后交流切磋，同时整点发正念，最后还练功纠正动作。中午准备在同修家简单的吃点面条，不耽误时间。这样的情况与安排对 AB 同修说了，他们也表示同意。 第七部分，珍惜他们，慢慢开导，要有耐心。可是到要去学法小组的那天早晨，我刚要出门，毕同修到我家来了，他说有人监视跟踪他们，不能去。我说哪有什么人跟踪，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跟踪，那都是你们自己吓自己。他说你不相信呀，真的。他反复强调有人监视跟踪他，总之一定要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说别说没人跟踪，就是有人跟踪我也不怕，他来了我就给他讲真相。最后他在怕心的笼罩下说还是不能去，我感到很失望，只有无奈地说你们不去就算了，我肯定是要去的。这句话多少含有埋怨的成分在里面。到学法小组后，得知房东同修买了足够的鲜面条，还买了虾肉炒了吃面的调料，做资料的同修还为他们从明慧网上有针对性地下载了一些文章做成小册子。我回来带给他们小册子的时候对他们说，这是同修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这话看似平常，实际是带有指责的成分。当时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是感到无能为力了，一段时间都比较灰心，情绪低落，失去信心，想放弃他们。心想他们既然都这样了，我也无能为力，随他们去吧。但是我心灵的深处总有那么一种感觉，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越强烈。这也许是我们下世前的互相叮咛，如果我沉迷于世间，请一定一定要唤醒我。也许是师父点化于我，我是闭着修的看不见，但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若放弃找回昔日的同修，只有邪恶旧势力高兴，师父痛心。师父都不放弃他们，作为师父的弟子，我怎么能眼看着他们失去未来而不管呢？还说他们既然都这样了，我也无能为力，这不是在向外找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就用这个法宝向内找一找，发现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被同修表面表现带动了。如果我修出了慈悲心，就像给世人讲真相一样，不管同修怎样表现，不被他带动，就是为他好，就是要把他从邪恶的迫害中解救出来，使他真正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同时对同修应多一份宽容，少一些责备，多一份理解，少一些埋怨。在此，我要感谢同修给我发现和修去执着心的机会，得到如此结果，归根结底是自己法学的不好不深，说服打动不了他们。因此告诫自己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同时不要放弃该救度的每一个人，珍惜他们，就像师父珍惜我们一样。我与同修 E 和同修 F 交流此事，他们说因为 AB 同修掉队很久了，现在国外的形势他们恐怕都不知道，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他们也不知道，只停留在邪恶还在迫害，有人在监视他们，他们自己的病魔缠身的状态下。所以对他们要像对常人讲真相那样，搞清楚他们症结在什么地方，然后打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重新找回自信，看到大法的美好。引导他们多看明慧网正言正行的交流文章，告诉他们现在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美好，像光盘、513纽约大游行、未来人的神话、神韵合唱团、风雨天地行，还有文章迫害中不迷茫，在洗脑般的日日夜夜，在正实法中闪光等资料，可以先给他们看看，帮助他们升起正念，对他们要慢慢开导，要有耐心，不要太着急，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同修说的对，对他们要慢慢开导，不要太着急，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其实同修也看到了我的急躁心，这是拔苗助长，对被帮助的同修只能起负面作用，这也是我要修去的执着心。所以 C 同修叫他们俩人参加集体学法仪式，根据他们现在的状况，只有缓一缓，也不要急着拉他们参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各种活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活动中有很多看上去和常人形式差不多，但毕竟有很深的法的内涵，很多是在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需要有一定修炼的功底才能胜任和承受得了，才能真正发挥大法弟子正念和神通的威力。以后根据修炼状况逐步提高，看他们适合哪种假真相的项目，再逐渐的适当介入。关于病业假象的交流文章，我已找到了明慧编辑的小册子《走出病业假象》，正念正行除病魔之一之二之三，一共四本，并请同修打印出来给他们。长期经常给予 AB 同修帮助的是本单位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家属院的 G 同修，我也尽量抽时间去，有时我们俩一起去，针对他们修炼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交流切磋，并强调他们多学法，加强他们的正念。 A 同修基础比较好，经常上明慧网，提升比较快，正念比较强，做三件事也很用心认真，但还是有怕心和疑心。 B 同修很快地停了药，而且精神面貌大有改观，不像以前那副病容愁容的样子了。几个月后，他们与 G 同修一起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一直到现在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通过不断的学法，从谈话中我感觉他们已能在法上认识法了，但还是有反复，特别是 B 同修时不时地冒出一些负面的观念和想法，负面的东西还是集中在病和怕。我对他说，病业的表现都是假象，应该否定它。出现头昏沉、心里不舒服时就出去走一趟，那是常人的做法。我建议他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是念发正念的口诀，或是听一些大法弟子的歌曲，看一些大法红传的视频等，遇到事情时就联想到邪恶的迫害，实际上就是怕心。至于如何对待那些引起你怕的想法，可以参考同修的交流文章《清除思想中的迫害阴影》。此外，要学会正面看问题，不要把病业和引起怕的东西看得那么强大，应该把自己看得很高大，把他们看得很渺小。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第八部分，他们走回来了。2015年6月上旬，我写了肃江控告信后，告诉 AB 同修，现在全国都在肃江，这是师父肯定的，是正法的需要，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世人、建立威德的良机。在我的提醒下，他们很快写好了肃江控告信的初稿，我帮助他们整理修改，再找做资料的同修打印出来。我带上控告信、红印泥到他们家，叫他们签了名，盖上手印，立即发正念，清除怕性和干扰，并请师父加持。他们到邮局顺利地给高检寄了快件，两天后妥投了。后来派出所街道办、单位610社区的人一起到他们家询问肃江的事，问他，你们是不是控告的江泽民？ AB 同修都正念十足地回答，是。为什么要控告国家领导人？ A 同修回答说，他出卖国土，是个卖国贼，他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他们又问，你们还练法轮功吗？ AB 同修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练。他们说，法轮功是某某教。 A 同修说，请他们拿出文件来。他们都不吭声了。然后 AB 同修坚持要来的人留下他们的单位和姓名，最后社区主任一一写下了每个人的单位和姓名给了 AB 同修。 总之他们没有了怕，都堂堂正正地回答了那些人的提问，并讲了真相。肃降是一次让我们放下人心，从人走向神的好机会。在这次肃降的好机会中， AB 同修都放下人心，迅速地提高上来。接着他们开始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后来试着给陌生人讲真相，他们已经融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整体中来了。由于学法和悟性有限，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有感，得赶快达到标准。2016年11月19号深夜0:55，我起床后头脑格外清醒，我立即双盘打坐发正念，单手立掌时，天目看到了一幕景象，师父在宇宙天体中，身体光艳无际，距离师父远处有两层黑浪，前边一层是矮浪，后边一层是高浪，同时有毒箭射向师父，但都没有射到师父身边。又见各界众生纷纷跪拜在师父前后左右，恳求师尊尽快结束这件事情。又听师父说，我的弟子们，这时有意念打给我，意思是我们很多弟子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等着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尽快圆满。当天上午，我来到学法小组与同修们交流这件事，大家说法不一，但在以下方面比较统一。一就是师父为全宇宙众生承受了一切，在我们的修炼中，师父时时看护着我们，邪恶对师父的无理与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我们作为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二就是我们尽快达到修炼的标准，不要再让师父替我们承受。师父拖着这个时间，是因为大法弟子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是用自己的承受在拖着时间。明慧网2016年11月17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邪恶之徒妄想行刺师父有感。我看完这篇文章后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觉得那是我们连累了师父。虽然邪恶从根本上讲是害不了我们师父的，当时只有这点想法，也没有再往纵深想下去。结合今天天目所见，我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师父保护着我们，我们应该尽快修好自己，早一点达到圆满的标准，越早达到法的要求，师父才能越少承受压力。事实上，众神和其他各个空间的众生都在求师父早一点结束这件事。我们从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师父的经文中都能知悉这一点。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最近更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怎么修自己，如何修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把矛盾和压力当作是考验和精进的机会，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早一点达到圆满的标准，早一点结束这件事情，师父才能早一点欣慰。以上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请同修补充修正。Thank you.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八旬老太送年货。给师父的亲人送年货，我当时怎么就说出这样一句话呢？真有意思。眼见鼓鼓的两大提包年货，我就仰望着师父法相，双手合十，求师父赐给我年轻，赐给我力量，赐给我力气，让我气不喘，心不跳。说完转身，左肩膀挎一包，右肩膀挎一包，再往上一耸，那股力气真让我惊奇。谁还说我是80岁的老太太，自豪感也油然而生。登上公交车，来到地铁出口与公交站台相交的路段，把包往石墩上一放，拿出2本明慧年历，对熙来攘往的行人说，新年到了，给大家送年货来了，祝大家大吉大利，健康平安。话音一落，路人都围拢过来，一中年妇女接过年历，不禁喜上眉梢，哇，吉祥吉祥，多少钱？赠送，赠送吉祥，赠送健康，赠送平安。中年妇女说，大姐，您说的怎么那样好听，真善良。我说，您也善良，祝大家都拥有善良。中年妇女连声说，谢谢，将年历放进包里走了。大伙儿一听赠送，都自动走过来接了。有人议论，他是练法轮功的，当今不是练法轮功的，谁还干这事儿？只可惜，那人把后半句咽下去了，四周看看，才说出太少了3个字。过一会儿，两大包年历全发完了，心里充满了对师尊的无限的感恩。这是我连续4次出来发年历，想想几天前那个心情，又别是一番滋味。数天前，我接到协调人的信息，年历不要了，做好的自己解决，后面改做真相册子。我一见愣住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批年历拿走了，拿第二批时，协调人还说，抓紧时间，赶在某某日前争取拿出多少本来，今年制作年历的事就算结束了。面对左赶右赶出来的整个一床架子的年历响，肯定协调人有难处，不要生出埋怨心，要圆融整体，自己解决。我联系到能联系到的同修，对他们说，能发多少就拿多少，不要勉强。同修就是同修，该来拿的都来取了，唯有没同修按约定时间没有来，第二天我就拿了没同修需要的数量上路了，找到他居住的小区，数楼层门号按门铃，只不见来人开门。咋办？拿回去？又不是近路，不拿回去放哪儿都不妥当。一个声音清晰地打进脑海，有师在，有法在，对呀，急啥，难啥，怕啥，自己发，到农贸市场去，自己发。来到大街上，零下的气温已汗湿了衣服，看看时间，已过10点钟，心想，必须在11点前来到农贸市场，赶到退市之前。人多，我求助师父，一辆出租车就缓缓地在我面前停下了，来不及多想，上车，司机径直把车开到农贸市场附近，问我在哪儿下，我这才想起上车时忘了告诉司机在哪里下，急忙歉意地说，农贸市场。到了，司机应声说，我捡一块干净的地方，把包打开，亮出精美的明慧年历，清清脆脆地说道，我给师父的亲人送年货来了， 新年快到了，祝愿大家新年吉祥，健康平安。话音一落，就有人走过来接年历，接过精美年历又疑惑地看着我，我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赠送。我紧接着又说，赠送吉祥，赠送平安，赠送健康。话说出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咋这么流畅呢？从来没有过，只见过路者陆续走过来，我递不及了，索性让他们自己拿了。大姐，您真善良，如今像您这样的人很难找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我说，我就是修善的，法轮功好啊，您知道吗？他点点头。可好人遭冤哟。我说，人们都明白真相了，也值得了。大好人呀，注意安全。都像您这样明白真相，我就太安全了。说话间，一中年男士边走边瞧，不时又返回来，问，能不能多给我两本，我想送给朋友。我立即说，可以，你看着拿吧。他拿了四本在我面前掂掂，点头致意。我说，也祝你的朋友吉祥平安。他真的动感情了。大姐，我祝您平安，永远平安。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